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阿贵。
上次谈了这个被鬼附还有这个精神问题，你觉得最后诊断你自己是哪一种啊？
你说让我说你还说我自己啊？
我让说你自己啊，我们当然什么事情要讲到自己身上了。蒙哥是本来认为自己有被鬼附的嫌疑，后来决定大概不是。哎，
应该不会被鬼附吧？
我是考虑了很久，最后我太太替我诊断说你这个是精神有问题啊，哎，但是我们家传有点这个问题，这是讲真的，不是讲假的。
因为我觉得蒙哥挺正常的，见过面的时候啊，对你有什么被鬼附的，或者说精神病的问题？
那你可能有点问题，总之呢，这事情是被我太太说我的，那我就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像主了，对吧？反正我们的约翰福音走到第十章了，
好，
小盲人呢眼睛被主打开这些事件呢，算是到这里做了结束了。好了，那这时候到了下一个段落。这个下一个段落是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这修殿节到底是什么时候？
它不是冬天的时候吗？
对呀、啊，其实圣经为什么不讲清楚？它说圣诞节是冬天的时候，那不就很好办了吗？那逾越节算是什么时候？算是春天的时候吗？
逾越节应该是在这个复活节的那个时间左右。
这我当然知道了，逾越节跟复活节那就差几天嘛。
对，那今年的复活节嘛是四月份呢、啊。
对，是春天的时候，是吧？
对，
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
是，
哎，这些事情要搞清楚。
中国农村嘛，一般冬天闲的时候，就开始什么修田啊、田耕啊，修那些墙、倒的墙啊，感觉是什么、
那收大麦是什么时候？
收大麦上次好像讲过。
对呀、啊，我现在又忘了，所以我才问一问呢。
收大麦应该是春天吧？
春天、啊、
在我们那个四川是春天收小麦，没长，有我想大麦也差不多吧。
因为五旬节就是要开镰收庄稼的时候，是不是？
对，因为那个冬天把麦子种上去，然后下一场雪就瑞雪兆丰年嘛。第二年麦子就长大了，所以说快的就是夏天刚开始的时候。
它长得这么快啊！
是，然后收了以后再种一季，那不知道在那个耶路撒冷附近怎么种，哎，但是在那个四川嘛，他们可能就统一插那个玉米。
反正上次蒙哥查了半天呢，什么时候种什么，一年四季都有东西收的，哎，但现在又忘了，好吧？那这时候这是应该另外开一个头啦，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殿里面一共有几个廊啊？是被提名的。所罗门的廊还有什么？
我自己的一个门嘛。
什么门？
美门嘛。
美门。那个摊子是在什么门底下躺的？
摊子啊？那哪一个摊子？
就是我们查过的，嘿，阿贵。
我们这查到几年以前的吧？
哎，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约翰福音已经查过了100个节目，这是101个节目，你知道不知道？
我总是觉得做了很慢，很多，但我都忘了。哎，
好了，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一定提到几个门、几个廊，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值得去研究研究的。好，那他这时候在那里干什么呢？犹太人又围着他了。他这时候跟他们讲怎么说呢？你还是用四川话给我们念一念吧。这个10章24节。
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游离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你叫我们游离不定到几时呢？他们怎么会这样问？ 这是反对他的人呢，还是比较赞成他的人在问的呢？
我想都是吧。你要是说我们现在看那个到了最后，啊，耶稣捉了以后，比拉多啊问他，就你到底是不是啊？他虽然说是，但也不是那么主动就告诉他了。
所以这个话还是有可能就是犹太人要激动他说话，好得到告他的把柄，是不是？还是说真的有犹太人说觉得说，哎，你可能是基督，你这确定一下，你跟我们讲讲呗？
是这样，就是说耶稣呢，好像都是他的周围的人在说他是什么是什么，
嗯，
他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嗯，
跟着他们的人的话，可能什么人都有啊。
当圣经这样讲犹太人的时候，恐怕就。因为在耶路撒冷总是犹太人嘛，对不对？你不会
是
外邦人，
啊，
那时候也还没有什么阿拉伯，对不对
？OK，
这时候讲的犹太人就是恐怕就是从，因为这是后来追记的，
嗯，
对吧？就是与他们作对的这些犹太人，或者是就像他们自己讲犹疑不定，
应该是反动分子啊，
反动分子是吧？嗯，
按照约翰的那个界定吧。
而且既然是在耶路撒冷。
嗯，
假如是真的是想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他们恐怕不敢公然这样问的，他会私下去。
估计他们又要想捉了耶稣杀耶稣，但是又有点害怕，他得确信他不是，他在做。
好吧，那咱们看看耶稣怎么打的。耶稣对他们说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
嗯，
我奉我父之命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
嗯。只是你们不行，
对，
为什么这一段和前面连在一起？因为这段又讲到一样的话，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反正你们跟我讲的这些事是无缝无缘，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信，
嗯，
对不对？可是到底是因为你们不信，所以你们不是我的羊呢，还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们不信？是哪一个？
这个就是，哎，先有鸡先有蛋的事情。
那到底是先有鸡先有蛋的？
当然是先有鸡的。
但是我想这里边还是稍微有点学问的。
哎，当然。
他虽然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并不是说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不信。
对，信在前面，对。
他只是说。你们不信，你们已经听我讲了多，看见我做了这么多的神迹，你们还不信，证明了我知道你们不是我的羊。他倒并不是反过来讲的，对不对？好像一个犹太人什么都没见过，总之这个人就是生来就是不会信的啊。那他为什么不会信呢？因为你不是我的羊。他大概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前面讲了嘛，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
对
啊，那这时候我们就查经班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啦。他也来查经查了一阵子，他读到这里，他就说：“哎，你们都信，我不信，那我是不是他的羊呢？对不对？那这种问题怎么答呢？”
哎，是啊，我这样让他自己不要给自己上那个，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是有的问题藏起来。可是不行了，我们做节目啊，就是防患于未然嘛。
是。
对不对？
你说他来查经班好长时间， 对吧？
嗯，
他要把自己摆到不信那个角色，对吧？
嗯，或者他觉得他就是我就是信不来，好不好？我不是，我要是真的这么反动，我就不来了。我来听你们讲，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是信不来，怎么办？
那求神的恩典嘛。
求神的恩典。
对啊，因为他就是情况很复杂的。
嗯，
很多人不信，很长时间，然后就信了，
嗯，
倒是有人很快就信的，然后过几天又不来教会了，也都有，
但是也有人很长时间不信，到最后还是不信，
哎，对啊，三种情况都有，
嗯，那这时候你怎么办？怎么样能够造就弟兄姐妹，也造就这个提问的人？因为有的人看见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啊，
他们要是不这么问的话就没事，我就不要专门去往那个方向去引了。
像现在蒙哥已经问了，我只是不晓得现在比较年轻的学生他们查圣经是不是还会问这一类的问题，我不晓得。
问这个的话他可能是在说你讲的那个好像讲的不太合适，
嗯，
他是反着问的，
嗯，
倒没有直接说，因为我不是 因为我不信，是因为我没有被拣选，对吧？他既然赖在这儿嘛，说明他应该是。
既然赖在这儿。
就是有些问题不清楚，哎，但是他是我们相信他迟早会信的嘛。
这问题是他不相信的，那这个所说的这个啊，你赖在这儿，其实我觉得你就讲到点上了，因为圣经永远自己已经替我们提供了答案。首先我们看这个十章三十一节啊，
嗯，
这一些那个主耶稣明明讲你们不是我的羊的人呐、啊，他会干什么？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我们在查经班里面这个他就算他信不来，他不会说拿起石头来要打他，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就证明啊，这个虽然来了很久的慕道友呢，拿自己是信不来有点没办法的人呢，至少他不是跟那个犹太人是一等类的，对吧？
对对
对。啊，第二个就是说呢，这个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啊，是非常安慰人的话。这个就是你所讲的，一直赖在这里，对吧？因为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什么叫做他们也跟着我？那你就是一直来查经班的，对吧？哎，他说我也认识他们，他并不表示他们已经完全的认识我，
对，
或者完全的相信我。这个我们信，哎，我们之所以会听主的声音，你为什么会来查经班呢？因为你听见这里边好像有个模模糊糊的声音能够吸引你。你之所以会被吸引，因为他在叫你，他认识你胜过你认识他，哎，这个就安心了。
哎，对，
哎，你这个一直赖在这个茶几，赖在这个茶几边，我很喜欢你这个词，你赖在这儿就是跟着我的意思，对吧？
嗯，
那同时你听到他底下所讲的，底下所讲的，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可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你一般我就问人家这样一个问题了，你这句话看得懂看不懂？看得懂。啊，信耶稣，跟着耶稣，他会给你永生。一个得了永生的人，永不灭亡。这个灭亡是在审判之中的灭亡，对不对？那谁也不能从主耶稣的手里面把你夺去。啊，这句话是真的话，你要不要？他一定说要的。
哎，
他一定说要的，只是你还不确定他是真的，是不是？你听得懂他的话，你听见知道要，就表示说你要信。就表示说你不是拿石头打耶稣的人，对不对？这些话你都听懂了，你所说的我信不来啊，恐怕跟这个圣经所说的信呢、啊、有点啊不一样，哎，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信讲到底总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老话题了，对吧？尤其咱们来念洋学堂的人，所谓的信是什么？
信就是弄明白吧，
哎，就是 know how。我知道怎么回事儿、
啊嗯，对，
我能够理解，
嗯，
我能够同意，啊，这个叫做信，那个叫明白，那个叫同意，那个不叫信。圣经所说的信就是什么？
不明白也死乞白赖的跟着，
跟这个明白不明白根本没有关系，就是接受。
嗯，
哎，他说他是谁，你愿意接受，嗯、这有没有困难呢、啊？唯一的困难就是你的理念在告诉你说这弄不明白怎么接受呢？弄不明白当然可以接受，接受嘛。你哪个丫头嫁人的时候全弄明白，全弄明白他们就不嫁了。
嗯，
所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反而可以趁势啊稍微推他一把。大家的问题总是出在这些最基本的词汇上，对吧？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他从开头他就说神岂是真说，他就在那个死字上做了手脚了。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神所说的死，撒旦所说的死，在亚当夏娃的脑子里是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他们跟着乱转、
嗯、
哎，我们也是一样，现在什么叫做信啊，什么叫做永生啊，通通都已经在人的脑子里给弄乱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从这些方面去跟他们讲一讲。我都还记得我这个小舅子，哎，我这个小舅子他还是高中生嘛、
嗯、
他也是念理工的，功课也很好，脑子也很聪明、
嗯、
后来他姐姐就是我太太就跟他讲了，你暂时把这些问题都放一放，放在一边好不好？重新来过啊，你就跟他面对面就行了。哎，他就信了，他就发现说，哎，容易很多，他现在在传道，这不是很容易吗？好了，那主耶稣讲的这段话呢，这也是 感谢赞美主啊，你看犹太人，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这引出主耶稣这些好安慰人的话，对不对？
对对，嗯，
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那我们现在这里再停一停，这个一般来说，一个我们就暂时把这些犹太人摆在一边，就着他们的话来说，一个人犹疑不定，到底是谁叫他犹疑不定？是主耶稣叫他犹疑不定呢，还是别的问题叫他犹疑不定？一个人会犹疑不定，这件事情能够怪主吗？因为他们是说是你叫我们犹疑不定。
嗯，对。
什么是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就是说基督不够定位啊，神的启示不够清楚，因为你教的不好，所以我们听不明白。
他说你是基督的话，把你这个施政方案给我们听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不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把罗马帝国给赶跑，是这样吗？
这就在乎这个所谓明明的，这个明明的是以谁的标准作为标准？是
按照犹太人的吧？
对，按照他们当时的标准。
对，
那一般人家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答他呢？
他问我们。是我们不是让他犹豫不定吧，
但是他已经这么说了。
嗯，
然后这个犹太人这句话也很好，这两句话是凑在一起的。我们犹豫不定呢，是在乎你没有明明的告诉我们，所以你如果明明的告诉我们呢，我们就不会有这个犹豫不定的情况。换句话说，你从来没有明明的告诉我们。
对，我们好像告得挺清楚了吧，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都告诉他了。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听见这些话，他觉得不够清楚嘛。
他清楚了就是不信嘛。
嗯，问题是我们这样一讲呢，他又糊涂了，因为
是是，
他对于什么是信呢，他认为说你不清楚就信，这个叫做迷信嘛。那这时候我们这个，你碰到一个愚妄人啊，其实我们自己从前都是这样的愚妄人，你跟他兜圈子是兜不完的。
嗯，对，
那可以怎么办，怎么从这个死结里面转出来，然后让他稍微得点帮助。
关于这个基督给他们带来什么事情，他们的期望值，期望的事情好像和应许的不太一样，
哎，
是吧？
对对对，就是在这里。所谓明明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嗯，你觉得不清楚是不是？啊，那你觉得怎么样才清楚？你可不可以跟我讲？嗯，请他讲，
啊，
不是你在这讲。你给他100个例子，他都说不对。那，嗯，么你好像到这个自助餐店去吃，一大堆的东西摆在那，你说我要吃的是没有啊？再上一个，你还是说没有。那人家问你，嗯，你到底要吃什么？你得先讲出来啊，对吧？到底对你来讲，对你这个个人来讲，不要讲别人，就是你今天的你啊，来美国留学的这个聪明人，对你来说要有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解决你这个犹疑不定的问题，嗯，对你来说才算是明明的告诉了你呢，对吧？那一般来说人家一定答不出来的。
哎，
因为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之所以会犹疑不定啊，这是遗传的，对吧？我们自从亚当犯了罪，魔鬼就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他心里面，是放了一个问题还是放了一个问号啊？
问号。
我当然是放了一个问号嘛。
嗯，
我们一下子就觉得怀疑比相信更有道理。
哎，对，
那怀疑成了我们的相信，相信变成了我们的怀疑，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什么都不行。他如果自己讲说，我如果这样那样，我就可以啊消掉我这个犹疑不定，那我们就可以反过来问了啊，真的吗？你肯定不是的。他不能说我娶到媳妇了，我得到 PhD 了，我祷告一个什么事情是吧？天打雷了或者怎么样，那这东西都是很容易跟他讲的。就算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肯定还是犹疑不定。你怎么晓得到底是不是你祷告的结果，到底是不是上帝回答你，对吧？我以前刚刚传道的时候，有个福州来的啊，有个福建来的弟兄，哎，这个弟兄现在也是一个什么帕金森氏症状专家，哎，
哦，
哎，当初也是，哎，花了好大的功夫才信了主，现在非常的服侍啊。他当时就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哎，这个我祷告的时候还有点信，等事情成了，我回头看看呢，又不信了。”
是的，嗯，
这非常经典。其实问题出在我们心里面有个问号，这问号是怎么就拉不直了？不要说别的，单说底下主耶稣讲的话清楚不清楚啊？神跟他是什么关系啊？神是他老爹，我父，对不对？ 啊，神为什么要把他送到世界上来呢？他要把永生给凡是信他的人，而且他给你保证，你到他的手里呢，没有人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他们永不灭亡啊。那这号人物，你要叫他什么都可以啊。这圣经里面讲的，这就是基督，呵呵，这已经够清楚了。可是你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些话是可信的？那我们就开始转圈子了，我们就开始转圈子了。那还有一个办法，在这里讲呢，这个像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是一次性的事件，还是一个持续性的事件呢？
应该是持续的。
哎，对对对，这个好处就好在这里，因为我们之所以会信主，我们之所以会出来传道啊，甚至有的基督徒会为主舍命，他不是说做了一次的决定，改变了一次的心意之后呢，就赤胆忠心坚持到底，不是不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他刚开始接受主的时候都是有点模模糊糊的，什么事情让他不断的坚强，让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持续下去，是谁在那里说服你，是谁在那里做工作，其实是一个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持续性的工作，对不对？到后来你真的是听他的声音听得越清楚，而且不但他认识你，你也认识他，哎，你不但是愿意跟着他走啊，要你不跟着他走你都不肯啊，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起步，你在起步之前有一点犹疑不定啊，那不是因为你不是他的羊，你会听到这里还没有拿起石头来打，就表示你是他的羊，只是说呢，你如果不起步，你就没办法跟着他，他就在这里一直等你。你要是一直在自己理念的问题里面绕绕绕绕绕，那只是突然浪费时间了啊！不如，既然主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主嘛，那你跟着他走，不是比在这里跟我们辩论好得多吗？好了，就是像这一类的问题啊，总是这样劝劝劝的，就也许能够把他们转出来。好了，那这时候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这个如果人家拿起石头来要打你的话，你跟他说什么？
那叫警察嘛。
你是在美国住久了。
yeah,
yeah. 耶稣居然还有话对他们讲。
嗯，
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的？哎，他这个话还真有意思。以后我们还看见什么？保罗受审，他是主耶稣受审，人家打他，他说你为什么打我？登山宝训里的问题啦，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转过来给他打，哎，考一考阿贵，这到底是打你的右脸，左脸打过来转过来给他打，还是打你的左脸，右脸转过来给他打，哪一个？
都可以啊。
不是圣经怎么讲的？
对，应该是右手打左脸嘛。
但你打你的如果是个左撇子，他就打你的右脸。
所以说记不那么清楚没关系，因为他要是你光记住打左脸跟右脸的话，到时候别人左撇子你就麻烦了嘛。
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个话总是会有一个问题，那就这样给他打那有什么好处？那你别急嘛，他打你归打你，并不表示你不能问他说你为什么打我，对不对？你先问问嘛，这是绝对有例子了，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主耶稣，你要打我不是不给你打，但是我得问问你为什么打我，对不对？然后主耶稣这个问题里面他隐藏了什么的什么机制在里头？
你说是三十二节吗？
对对对，三十二节。
实际上他在讲二十五节嘛，他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说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嘛。
啊，
你让他们不信的，
对，
信还是不信的事情。
而且他在这里特别讲，我从父显出许多的什么
善事，对，
善事给你们看，因为在我的身上并没有恶事。
嗯，
而且他也不怕人家打，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把握。如果人家要打我呢，我还真的是有点心虚了。哎呦，我什么事情对不起你，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好像这个念头根本就不在主耶稣手里面。像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那哎呦心惊胆战，一定赶快想什么事情给他抓到尾巴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整天在做恶事。但是主耶稣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从父所显出来，他与父本为一，他无论做什么，无论说什么，无论想什么，都是什么的
善事。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一天到了天上，我们也变成这样，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个世界里面是没有罪恶，不但外面没有罪恶，我们里面有没有罪恶？
也没有了，
也没有罪恶。无论干什么，你出来都是美的，都是善的，对不对？到那时候，我太太再也不啰嗦我，我再也不嫌她烦，这多好啊！这个就是他的把握。他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这另外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活着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耶稣这个样。父是借着耶稣显出来，对不对？人应该是什么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给我们做了榜样嘛。要不然你说人到底应该活得像谁？像雷锋，像焦裕禄？啊，现在小孩根本听不懂这些话。那活得像谁？像 Bill Gates 吗？还是像 Donald Trump？ 没一个标准的。可是人现在有没有标准？自从基督来了以后，有没有标准？
哎，有了，
绝对有标准。所以你看撒旦的诡计就是要干什么？就是要破坏这个基督的标准。现在拍电影就喜欢拍什么？拍基督有个媳妇儿啊，是不是？拜基督受引诱啊，受美色的引诱啊，这些的东西，哎呦，哎，实在是太下流卑贱的手段。父，他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
显明出来，
对，把他发表出来。起初被造那个荣耀的形状，那个跟父神的关系，其实通通在基督的身上给我们显出来，而且他这个显出来是不受这个罪恶的世界干扰的。这个就是他这句话里面的把握，以及他给我们的暗示，给我们的鼓励。哎，但是阿贵，我们今天得停在这里了。
好，
那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